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
冬末，
嗯，
你们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什么日子？常年期第三十主日，你忘了？这有什么特别的？
丽莎，今天不是传教节吗？
啊，传教节啊！
嗯、你们都答对了，是第三十主日，没有错啊。
嗯，
不过今天也是传教节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最近神父在弥撒结束的时候，有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动作。
什么动作？不是神父说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教友回答阿们，神父又说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教友回答说也与你的心灵同在，神父说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，弥撒礼成，然后教友说感谢天主，然后就回家了，不是这样吗？
错。
嗯，哪里错？
丽莎果然观察入微哦。丽莎，你说给多木听听看，让他更明白一点。
多木，
嗯，
神父最近在弥撒礼成之后啊、
嗯、
讲了弥撒礼成，后面会特别加一句话哦。
嗯，
他说你们平安回去吧，你们去传福音吧。
哦，
很多教友啊都以为弥撒礼成是弥撒结束了。
嗯，不是，是开始。
事实上啊、
嗯、
弥撒礼成之后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去传福音。
嗯哼，
将自己在弥撒当中所听到的圣言以及他的感想，
嗯，
分施给别人，传给别人呢、
嗯，跟他的亲朋好友去做分享。
丽莎说的对，
嗯，
天主教在华人社会里面呢，的确教友很少，
嗯，
尤其是跟其他宗教比起来说的话呢，我们的脚步是比较慢的，
嗯，
所以天主教有极大的空间，让我们去努力。身为教友的我们呢，每个人都有责任哦，要将天主的圣言传播出去，
嗯，
有个牧师。就告诉他的信众说，如果你们不喜欢传福音，就去信天主教好。
嗯，
虽然这句话说的有点严重啊，但是也说天主教努力的关键比不上人家。
嗯，
事实也是这样子哦。
身为天主教的成员呢，那我们真的讲应该反省一下，
嗯，
我们是不是太保守了？
对，老爸说的好，我们天主教教友啊，说好听一点是很安分。可是说严格一点呢，根本就是贪图安逸。如果再不继续直追啊，恐怕即使有天堂的入场券，未来交代自己的行止的时候啊，也难免会有些罪过。
嗯，
所以我想大家应该特别谨记着传教的重要，尤其更应该以传教节这一天呢为起点，全心全力全灵的去传福音，去救世人才是。哦，对了，丽莎，
嗯，
今天的福音是不是跟传教有什么关系啊？
嗯，那你听听看哦。
好，
这是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哑口无言，
嗯，
就聚集在一起。其中有一个法学士，他试探耶稣，问耶稣说，老师，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？耶稣对他说，你应全心、全灵、全意爱你的天主、上主。这是最大的，也是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和它相似，你应当爱人如己。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。
嗯，
这就是今天的福音了，很短，对不对？
短归短，
嗯，
意义深远。
嗯，
啊，尤其刚才那句，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上主。
嗯，这一条太复杂了。
嗯，是吗？
啊，
哪一条简单？
你应该爱人如己啊，这也就容易了。
爱人好像爱自己，可是就有人不爱自己，那怎么办呢？
那我们现在先研究这两条，这两条从哪里出来的啊？
嗯，
实践。
哎，第一条是由生命界里面，生命记里面写的。
生命记的，
对，生命记写的，以色列听着，我们的天主善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你的天主善主。 这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话，要牢牢记在心。
嗯，
啊，那耶稣根据这个句话来源的。
老爸，生命记的这个时代背景是什么时候的？
那在旧约时代的那
哦，在旧约的时候的。
那么在勒未记里面，他也有这么一句话哈：不可存心怀恨你的兄弟，应该坦白的劝诫你的同胞，免得为他的负罪债。不可以心怀怀恨，但要爱人如己。我是天主。
哎，老爸，你怎么都知道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的嘞？
要翻书啊。
那你都记得了吗？
不记得，但不记得就带小抄了。
不是，我看你那经本上都没有注明啊，你怎么都知道？
那现在我们在研究啊，他为什么要问这个戒律的问题啊？因为那时候戒律很乱。乱到什么样子，就说解经的太多。他说啊，犹太的经师把梅瑟的法律都分析了，分析多少条呢？分析成613条。
啊，原来
本来只有10条
啊，
简单的，
对啊，
解释成613条。他说其中呢有365条呢是消极一点的。那消极是说可不可的无所谓的，
有没有都没关系。
那么有248条的是积极的诫命。那这个区分呢，这个又分成重的、轻的、大的、小的、
不轻不重的，
有这样子的区别。但是又没有严格的界限，怎么讲？就是解经解得很不清楚，因为就像我们讲以前讲什么一个国父思想一样的、本来很简单一句话了、每个人解释不同嘛，就变成每个人都
变成一本书了，
一本书一样。那就说以色列那个时候啊，经文真的很复杂。所以耶稣把它那么复杂的东西简化了两条，你就记得知道。
两条诫命就好了。
一个爱天主，一个爱人。
对。
啊。
哇，两条衍生成600，老爸600多少条？
613条。
对。可是他给搬给若瑟的时候，搬给梅瑟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还搬了10条给他？那他就给他这两条不就好了吗？
哦，你是说为什么要十条？那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了，因为耶稣不是那么糊涂。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说，第一条你要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在万有之上啊，如果这是第一条，第二条你要爱人如己，请问你怎么做？
爱人如己就包括了很多咯，你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骂人，不可以这样。
这是不是又是一个
衍生出来的？
开始衍生，
对呀、那可是天主在颁给梅瑟十诫的时候就把它衍生出来了嘛？那后面
他很清楚啊，
四个要点，
他的前面的三则，等于是爱天主，后面的七则是爱人的方法，那都非常清楚，而且是人可以做得到的。
对啊，
那你如果这么模糊，爱人如己四个字怎么爱法？
对啊，所以说，那这个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把它归结成了两条，那当初为什么不归结两条不就好吗？大家也不要背十
条、
两条
不容易。
他是告诉你说，这么多中间这两条最重要，这两条做到的话呢，能够彻底做到了，那些都包括在里面了。
对啊，
就像我常讲丽莎嘛，他不是十全十美，他就十全两美呀、有内在美外在美就够了，
其他
都不要了嘛。
所以啊，其实啊，你看那个十诫啊，其实是蛮
就是这两条而已。
对，但是它是蛮清楚的告诉你，比方说后面的七诫，在生活中我们要孝顺父母啊，不可说谎，不可怎么样，它是非常
重要
的清楚，
嗯，
而且是做人的根本。
他就怕你迷糊了，所以我特别跟你讲，就这些你都不要犯就对了。
对呀、所以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当爱人如己，如果我只讲这样子，也许你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你看天主都爱人啊，为了避免你去猜，为了避免你无所适从，所以他做得清清楚楚。
不是，是梅瑟时代的人比较笨，那耶稣这个时代的人比较
聪明。我才不觉得，我也没看你多聪明。
在新约耶稣这个时候比较聪明了啊，耶稣就要讲说你爱人如己，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。
那你看你们参加爱的真谛，对不对？有那几个条件列出来，那是爱的真谛里面啊，爱有那么多条件呢，但是我们光讲爱一个字，那如果耶稣讲说你们要善爱天主，那偏了。
善爱世人，
太偏了吗？你只懂了天主，
嗯，
那人际关系都没有了。就是我们讲十字架不成为十字架了，只有直直的一根柱子像天主了，但是横过来说，你还要爱人如己，跟人一样的如己。哎， 丽莎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的雨伞那个伞字，
嗯，
对我们宗教像非常有意义的。
是呢，你看啊、哦，伞一个人，然后下面像一个石，然后里头住了好多人啊、哦，四个。
那就神爱世人。
哦，
是天主，
是天主这样子，然后底下有
四个、啊、人是什么？嗯，
男女老幼，
男女老幼四个，对不对？
哎，多么，你怎么这一下就聪明了？
这个你点通了、
嗯。而且呢，在十字架的上端，
嗯，
十字架是我们常常讲说，马路如虎口，行人当心走。
嗯、
对，
徘徊十字路口是最危险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天主带我们走上最安全的地方，
而且是走在右边，
这是保护伞。
嗯。
嗯，
怕下雨，怕出太阳，都把你照得好好的，嗯、然后带你在右边走。
在国泰公司那时候，不是说500万大伞，
嗯，
一下能包在里面，那天主就是那么。嗯、那这个中国人别的都没有，每一家起码伞，一个人会超过2.58的伞。
咦，这个记录老爸都知道、嗯
啊、我们家恐怕还不
止
呢
不
止、
啊、嗯，所以到处都有良心伞嘛。
嗯，
那这个伞字呢，就是在我们宗教来讲说这个很有意义，就是天主爱世人的标志。什么一打开的时候呢，下大大挡太阳用它，挡雨要用它，挡风的时候要用它，
嗯
啊，求生要用它，降落，
嗯，降落伞，
对，
嗯，
所以就说那有伞字去体会爱的真谛就是这个样子。
嗯，
那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，像多么的话呢，他就要撑这把伞了，他就照顾孩子、嗯、照顾妻子，
老弱妇孺、
嗯、对，常常、嗯、
所以我是在、嗯、我是在伞的下头、嗯、你不在伞的上头、嗯、我支撑着他
是咯、嗯、那我们要谢谢你咯。
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该做的事嘛。
嗯， 嗯，
那你由这里就讲说，那今天这个文章里面就是讲爱，真正规规的告诉我们爱是什么、嗯、
对、
啊、天主跟人这两方面的上下分清楚了、
嗯、
但是人世间讲爱的大家都会讲，但是呢很矛盾，有的人讲爱讲的太多了，有的人又吝啬讲，所以常常现在说爱要及时讲出口，对不对、
嗯、
有很多后悔的，到时候讲不出话，讲话不能听，听不到对方，
听不见的，所以来不及了，
来不及了、
嗯、
所以这个是有两个极端的问题。
嗯，这好像西方人跟东方人最
不一样，
最明显了啊、
嗯。
西方人那个我爱你，那是很正
常
的事情，天天在讲，
善于表达。
对，连小狗也可以告他我爱你。
对、
嗯。那中国人好奇怪啊，就是连
说不出口
都说不出口。
对、
嗯、对，父母做了那么多为孩子做牛做马，可是孩子也不太容易说出来。
他就要逃了，逃了还不见有回应呢。
嗯、对啊，他说
多么多么，
哎，我知道就好了，还要讲出来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在不知道从大概有总有个20年以上了吧，在台湾就有很多的所谓的社会学家，或者是说这个从事于家庭伦理或者亲子教育的这些啊、这些人，这些个教授啊，他们就一直呼吁一件事，说爱要说出来。
嗯，
你不管对谁的爱，你要把它说出来。可是这个对于一个东方人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来说了，好像真的很困难的。爱本来就是对的，还要说好肉麻哦，都会有这种的想法。
嗯，
哎，那我们就用表示的嘛，哈，
买礼物，
嗯，
他喜欢吃披萨就买披萨，
微笑，哈，
嗯，
拍拍肩膀，
对，是拥抱一下
就可以。也的确讲，又真的讲，眼神的关怀很重要，
嗯。
耳朵的倾听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嘴巴说很重要啊。那真的来讲说，在我们脸上五官中间的话呢，
嗯，
甚至于说连鼻子都是表示关怀的。
嗯，你好香哦。
不是这样讲，老爸一定不是这样。
啊、也是这样，就是。
那眼睛呢？老爸眼睛怎么表示？
眼神关怀呀、啊。
哦。
嗯。
嗯，
是真的来讲说，我们这个五官都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，
嗯嗯、对、
啊嗯，也都可以表达我们的爱。
嗯，
哈、啊，你看我们一常跟小孩子眨眼，爸爸生气了，你不要讲话了，眨眼，都是传递讯息的嘛。
嗯，这我常做。
对
对，
那像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是说，爱怎么样去善于表达？
嗯，
爱、幸福，这是我们自己去掌握的。我一个好几年前我看了一篇报道哈，大概他那个写的是一个少女的一个自白一样的写出来的哈。嗯，自白说他们很富有，
嗯
啊，他们很富有，那实际上呢，他们是不是很富有呢？我记得他是这样想，他说 大概他那个是在1946年的时候，他说他的父亲就死掉了。
嗯
啊，那他的妈妈带着三个女儿，啊，就一直维持这样过来。
嗯，
家里没有什么钱，就靠妈妈来维持三个女孩子。
嗯，
他说，有一天复活节的前一个月，那个时候到圣坛里面去，那么这个是神父啊，就讲说。复活节快到了哈，你们大家回去啊，能够节省的钱就节省起来，
嗯，
我们来帮助一个贫穷的家庭，啊，就这样子讲嘛哈。那么到了复活节前那个礼拜，他带来奉献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三个女孩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，他们就回去分配工作。她叫大姐姐，你做什么事？她说我去临时做清洁工，去帮人家打扫。
嗯，
那么。老二呢跟小妹妹呢就做手工做去卖，他们呢很快乐地做这些工作。一个月下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共积多少？积了70块钱。
嗯，
他就换了三张20块的，
嗯，
一张10块的、
嗯，
就包在信封里面去奉献了。奉献那个礼拜啊，他说下大雨，他满心的喜悦，我们是很富有的，
嗯，
我们有钱奉献去帮助那个贫穷的家庭。嗯，他们走的时候啊，因为雨很大，鞋子破了，
渗水，
走着脚冰凉的那个，到了圣坛，他很喜乐，就把这钱奉献出去了。啊，他们很快乐，就是我们是富有的，
嗯，
不是贫穷，
因为我们有能力帮
助
别人，
啊，帮
助
人家，
嗯，
而且我们真的这个月真的很快乐这件事情。
嗯，
到了晚上，陈红开车子来了，到了他们家里门口敲门了，就给他妈妈这个信封，啊，他妈妈打开信封一看的话，一共是3张20块的，
嗯，
1张10块的，
嗯，
还有17张1块的，
嗯，
啊，一共是87块钱，
那还有17块，
是大家捐的嘛？
哦，
这圣堂里面大捐的，啊，
嗯，
就是为了这个贫穷家庭。大家捐了17块，他为了贫穷的家庭捐了70块，但是这个孩子三个怎么样？难过了。难过什么？难过说，这个是我们是很富有的，
啊，
原来贫穷的家庭是我们呢，啊。
嗯
啊，他始终觉得他们很富有，因为日子过得很苦，
嗯，
但他过得很满足。
嗯，
我们力量帮助人家。
嗯，
对，这个礼拜以后这个几天呢，他们非常的难过。
嗯，
因为我们由富有跌落到
贫穷，
妈妈问他们怎么用这个钱呢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是贫穷的人，不知道贫穷该用怎么这笔钱。
嗯，
他们甚至于说不愿意去再到教堂里面去了。
嗯，
啊，难过。可是妈妈一定要他们去教堂。那一天就是隔一个礼拜，天气很好啊，他们去教堂的时候的。他说太阳很大，可是我们心很冷。
嗯，
到教堂去。好了，正好那天教堂里面来一个非洲的神父。
嗯
啊，插播跟他们讲说，非洲的教堂啊都是用泥土啊晒干了砌起来的。
嗯，
现在教堂砌好了，插一个
屋顶，
嗯，要100块美金就够了。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奉献一下。哎，他们这三个姐妹眼睛就是你看来我看去，哇，这个我们这个
又是一个机会，
有可以用的了啊。那么默契之下，他们就把这个钱呢就这个奉献出去了。奉献完以后呢，那个非洲神父就回来感谢大家了。今天我意外的，想象不到的。在这么小小的教堂里面，我们完全没有期望你们捐献的超过100块、
嗯，
一点点，
嗯
啊，对不对？
嗯
啊，我们的教堂的这个屋顶在你们小小教堂里面完成了，
嗯，
所以他这三个女儿说，我们非常高兴，我们现在
又是富有的
神父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教堂是很富有的，
嗯
啊，我们是富有的人。恢复的那种富有的信心，那就是爱就是这样子奉献出来的。
嗯，
爱不是说啊，我穷了就不能爱，越穷越觉得 他自己富有的时候就是很富有。
嗯嗯嗯，是。
啊，所以我们讲基督的生活就是什么？你满足于你现实生活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帮助别人，甚至是帮助一个教堂，教堂的屋顶你都可以靠你一个家做出来的。
刚才老爸说，那个非洲神父收到了一百多一点点的钱，多多少、你知道吗？
嗯，四块钱。
对，104块。因为其他教友还其他教友还是
捐
了17块钱
，
他们的87块加起来104块。哎呀，你跟我一样聪明，真好。
不过老爸刚讲的这个故事，我很感动哦，因为事实上，很多人常常在问。哦，我能为教堂做什么？
什么都能做。
对，其实这一句话在我们教友当中，经常有人提出来。哎呀，我自己能力很有限，
对，
我没办法做什么。我记得在我们教堂有一个教友，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，所以她带孩子过日子。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能为教堂做什么。那因为我们的教堂是用字养的。有一天呢，她就问神父，她说：“我能为教堂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一样可以加入字养的行列。”你知道吗？在他的心里想起来，字养应该是有钱人的事情，养教堂应该是有钱人的事情。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没有能力。可是当他了解之后啊，他才发现说，原来字养并不在乎
多少、
你有多少钱奉献出去，而是你只要量力而为。那其实穷寡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5毛钱。也是天主最爱的，
对，
而不是像那些富有的人有经营投入奉献箱里面。所以啊，其实很多教友常常问我能为教会做什么，
你什么都能做。
其实问题就是我们错在哪里，误解耶稣要我们谦虚，使我们样样都谦虚，连盖跨界出去做事情都谦虚了。
对了，
哎呀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，哎，我这么一点拿不出来啊，觉得还挺丢脸的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
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看他拿那么多，哦，他那摸起来好厚哦，还没想他那都是100块的，那当然比较厚嘛，对吧？
你说什么？其实啊，真的是，我们大家就常常想起来，像今天是传教节，那其实很多人都常问说，哎，那我们能为教堂做什么？我们可以传教吗？我又不是神父，对不对？传教不是神父跟修女的事情吗？其实错了，
是全体教友的事。
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只要你开口讲一句话，甚至你不开口讲话哦，
你的行为，
你用你的言行去感动另外一个人，这就是最好的福传了。
对。可是我们教友当中就会很多人会有所误解啊、也有很多人是在教堂里面是教友，可是回了家呢？就不太像教友了，所以这些人的言行呢，我也希望说能稍许的悔改一下子，活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基督徒的一个榜样。
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穿上的是婚宴的礼服。那为什么什么是婚宴的礼服呢？就是我们要有信望爱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。
对，对，
如果没有，其实你并不配进入天国的门。换句话说，进门的多，但是被拣选的人很少。
对，
如果你没有穿上婚宴的礼服的话，事实上你是不被拣选的。
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这些老妈妈们呢、或者是这个参与教堂的服事工作哈。但是在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呢，他们就会有一种心态说，这种事情非我不能，一定得我做才行，别人做都是不对的。老爸，你认为这种心态要得要不得？
他的热心哈，我们可以帮他，但是不要去阻止他。真的，因为他就认为说，哎，我做哈，以前我们修女也是一样的，在圣坛里面那个东西我们不要碰，是他的权责，你们。喷的话呢，好像就会污秽到他的那个圣器一样的。慢慢他也接受了。那我们帮忙多帮忙几次的话呢，他有就会接受了。所以我们走进他的脚边去，不要在那里冷眼旁观，冷眼旁观他又觉得我是非我莫属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哎，我来帮你忙，我来帮你们，天天多讲几次，他就会接受。
所以是态度的问题哦。也许啊，我们用更谦虚的心说，我可会来学，学习一下。我想他们就不会用太，最起码他们不会拒绝嘛。 那这样的话呢，你一样可以达到帮助他的目的，也可以矫正说他那种很专权啊，或者是非他莫属的那种错误的观念了、而让大家能够都有那个能力共同的付出。你忘记了老爸说那个心呢、是怎么写的？
勾起来的，
对
呀、
勾三个啊。
对呀、
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传教接收，那哪些人是我们传教对象，哪些是我们关怀对象，哪些我们应该爱该付出的地方，读经一告诉我们很清楚啊。
真的啊，
在读经一，
读经一
他就告诉我们说对那些外侨要爱，对不对？
不要苛待压迫
寡妇孤儿，要爱、对穷人要爱。那你先看看教会是不是做这些做了很多
很多啊。
对啊，你看呢，安老院啊，孤儿院啊，教养中心啊，中途之家医院，现在还有少女城，就是未婚那个妈妈那个等等。那这些都是前面所讲的寡妇孤儿穷人。那还有呢，我们到国外去的时候，那些我们都等外侨。你到国外去最好找的吗？先找教堂。
对，没错。哎，
教堂里面呢，他教友一看你新来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家里多余的碗，我有什么东西就马上给你凑起来，你不要去张罗，马上就有一些东西帮助你了。
其实啊，一定很多朋友不晓得哦，假设啊你是一个教友，你的孩子要出国，或者你的孩子要出国去留学啊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哦，就是你先通知当地的教会。基本上啊，当地教会教友们都会来照顾这个孩子哦。甚至啊，比较富裕的这个堂口哦，还会特别有车子来接孩子啦，照顾的无微不至呢。
也可能有宿舍可以提供给孩子，做暂时栖身之所啊。所以这个教会的资源，我们教友们要一起来分享啊。不要说哎呀我们不需要了，我们需不需要不在乎你，而在乎于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到了当地的人啊，不是不在乎于你这个父母到底怎么样。整个来说起来，我是觉得如果圣经里面多提供一些这个爱的明确的对象，能不能对教友抒发他们的爱心，或者是传教的对象更有一些帮助？
我记得有一个神父说过啊，他说我们传教最好的机会啊，就是我们做殡葬弥撒的服务。其实啊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我们周遭呢，有一些人他可能心理上有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啊。那就是老爸说的，你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倾
听，
用你的嘴巴，用温暖的言语去安慰他啊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可能是生活上需要我们帮助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观察，用你的手去付出啊。那有些人呢，很可能是比方说像我们在殡葬弥撒做的啦，那他们可能是在几代当中啊，需要做一些沟通，需要做一些协调。那如果你能够扮演好这些角色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啊，他就会在你的吸引下走进教堂的。
我非常好，
我非常同意他说的这个做法啊，因为那是人最悲伤的一个时候，人也是最无助的一个时候。我们能够适时的伸出那么多的援手，让他们减少了很多的负担。当然他们会永远记着这个事情，但是以后还是要靠我们不断的去跟他接触，去提醒啊。他们也会这样子，就慢慢走进教堂来。像上一次教堂不是有一个那个是谁，亲子好像是，他的儿女好像不太是，但是结果后来他大儿子，小孙子吧，是临洗的时候，带着孙子就来临洗了啊。他儿子是不是教友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那个孙子确定是一个教友了。
所以多默啊，你还是有责任哦。你看啊、神父常常提醒我们。那个
他是不是殡葬弥撒的司仪都是我要来
的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哈、像那些慕道者，当他临洗之后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持续的陪伴。你看你在那一台殡葬弥撒当中，你就没有做得很周全啊，下次啊要记得哦，看他儿子，看他儿子是不是教友，如果不是啊，就要必然去做一些陪伴的工作了。
可是他还是在国外啊，他是在国外回来的，
还是有方法可以联系啊。
那我每个礼拜坐飞机去。
可以写 email 给他
，email 给他，就是我们关怀你，
对，
希望你平安，希望你情绪能够温和。
对，
啊，有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这边给你协助的，请你传信给我们。
对，讲到这个呢，我就想了说，那个有一个马姐妹，她弟弟的儿子，临洗的时候是我当他的大夫。
对，
哎，现在这个小朋友。因为他每次来我就抱抱他，然后亲亲他，带他到后面去拿一块糖啊，拿一块饼干来啊，慢慢现在这个小朋友看到我了以后，然后就大夫好高兴了，我来大夫抱抱的，咚咚咚的跑过来，我说再喊一声大声一点，大夫就觉得说这个小朋友，你说你经常去接近他，他对你不陌生，他不怕你，然后以后的陪伴工作我想我做起来会比较更容易，因为从那么小就跟他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位教友的那个孙子哈，我就现在担心，因为他在宜兰呢，哎，那以后再说了。
不过我相信啊，只要真心的陪伴，他们都会成为天主最好的子女的。
这也是最好的方法。
多么开始往下一代播种呢，这是好现象哦。
谢谢老爸，谢谢。
老爸的话。
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在万有之上，并且呢还要爱近人如同爱自己。爱天跟爱人是不可分的，爱天主的人呢一定会爱人，爱的人是天主最具体的表现，我们是爱人嘛，那也是爱德的实践。圣罗万一书里说，天主是爱，天主的生活就是爱。但天主不愿意独自享受由爱而来的永远的生活，所以他愿意把爱分给大家，所以大家能够分享到他的爱，那么我们就要把天主的爱更传播出去，让大家都接受这份爱，这就无形中间我们就做到传播福音的工作了，用我们去号召人家，我们去感动人家。